欢迎收听下班看电影，我们不是专业影评人，只是爱看电影的上班族。
不但不专业，而且还很会爆雷。
我是艾尔西，
我是非线性。今天下班要看的电影是《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我记得你那时候有问我说有没有必要去看 IMAX，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有一个想法是说你有在思考说是否这部片有必要去看这样子。
好啦，因为坦白说就是这种片我个人
是不是很有兴趣。
对，我是其实为了做这个 podcast 想说好啦，就是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其实蛮多人会这样的。
对啊，就是，然后我就问你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想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那我就可以看数位版的就好。
哦，是这个意思。
对，那但可是看 IMAX 也不会觉得浪费钱，因为它的视觉效果是其实还蛮震撼的。
哦，所以你现在看完你会觉得说它是可以去电影院看的，这样。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专注看它的视觉啊，
嗯，
还有它的一些很庞大的这个怪物的呈现啊，我觉得还，就是可以看 IMAX 版本啦，然后就看那个，
只是说你个人是没有到很喜欢这类型的电影，
就还好，因为其实我看他们打到最后，我觉得有点疲乏。
哦，
就
是，
是
有一点，
然后就看那个金刚在那里吼，一直在那里吼叫，然后哥吉拉在那里吼叫，然后一直互相吼叫，互相互殴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这样比较
剧情基本上就是人类就是一工具人嘛。
嗯，
就主要还是看，反正我觉得这部的卖点就是看怪物们打架，
嗯，
然后有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就这样子。对，
那我自己
是觉得，就也不要求什么剧情啊。
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一集算是，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集啊，就是它跟《怪兽之王》还有《哥吉拉大战金刚》比起来，我好像会更喜欢这一集一点。
嗯，
对，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一集他拍的还不错啦，说实在，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我想要，
可是我觉得他有些地方，怎么讲，太拟人化了吗？就觉得有点。
哦，这个等一下可以聊啊，
哦，
这等一下可以聊啊。
你懂我在说什么？好 ，OK。
对啊，对啊。
先来念那个吧。
他在 IMDB 上面是 6.6 颗星，然后在烂番茄上面是54的喜欢程度，220个影片评价。但是观众的爆米花有到92，所以算好坏参半吧。其实我一直觉得烂番茄50分它就是一个一半人喜欢一半人不喜欢的概念，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不及格的意思啊。可是欸，你知道说实在，我上次有看一集超立方他在讲那个烂番茄的，
哦，有什么有人灌票是不是？
对，然后看完那集之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之后就不要再念烂番茄，因为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蛮，
大家当参考就好了啦。
因为他讲的是蛮详细的，就是会让我知道说，哦，原来其实烂番茄这个体制基本上他的分数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性，
不太准确这样。
应该是说很不准确，所以我在有在考虑说是不是之后就不要念烂番茄。对啊，因为他那样讲其实蛮严重的，超立方那样讲其实蛮严重的，就甚至有人会买啊，会灌啊，然后各种作家，或者是会拉票，
啊，
或者一群人，然后一起去洗分数什么的。所以后来，
好，那君道就不要念啊，也没差。
啊，之后就不要念烂番茄好了。
好，嗯。
然后梅拉克里克上面就只有47分。
嗯，
那你来念一下《Light Today》的。
好，我们
《
Light Today》那个这部片，它在《Light Today》上拿到了8.8分，总共有170个网友留下了他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怎么说啊。好，首先呢，有一个他给五颗星，他说爽度爆表的爆米花片，这一集已经不再管人类剧情了，只保留一小段亲情线而已，场景很壮丽，有一段看起来感觉是像是星球崛起，甚至有点中二，大家都笑了。另外可能是片场的关系，牺牲了许多反派的刻画，以及和哥老的渊源，哥老是什么，哦，哥吉拉嘛，以及和哥吉拉的渊源，觉得有点可惜。后面的决战有些草率，不如上一集的细腻，但是只想看怪兽无脑打斗的可以不用犹豫，还是不会让人失望的。
嗯哼，
嘿，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只想要看怪兽打斗的话，就是可以放心的去看。对，
嗯， 我觉得他讲的想法应该可以去代表大多数的人的想法。
嗯，对啊。
我猜应该很多人想法会跟他蛮像。
嗯。嗯哼。欸，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如果各位听到猫叫声，不是你的错觉。
啊，我没听到欸。
因为他在我旁边晃啊晃的。
哦。
好。还来念一个，他给了3颗星。他说：“这次延续上一集的风格，非常正统，怪兽导向，文戏明显有调整过，但却没有之前来的惊艳。可能不是看剧目听，所以视觉效果大打折扣。能确定的是，完全没有什么音效震撼到，打斗场面颇精彩，一样不合逻辑的观影体验，但依旧是一部热闹的爆米花电影。喜欢哥吉拉的人加点看一下。”然后他还有备注说了解上一部的剧情就好，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说有星球崛起的即视感，这样。
哦，又一个这样子讲，
对，又一个说星球崛起的即视感。
嗯。
然后我再来念最后一个好了。
好。
他也是给了3颗星，他说剧情还可以，有加入了亲情的元素，动画及打斗做得不错，但敌对阵营，特别是某刀疤太瘦了。哎，我也这样觉得。
嗯，
等一下再聊。感觉战力不在一个水平，而且前面一直铺陈哥吉拉有多强，一号基地某眼睛看不出来是刀疤还是冰魔，而且基地被破坏，没有任何冰的元素痕迹留下。
嗯，
纯粹当爽片看可以，逻辑性不太行。OK， 大家想法其实就差不多那样。
对啊，其实蛮像的。
对啊，其实都蛮像的。
可你说他在上面是几分？嗯，
你说那个
Light
Today 吗？8.8。
哦，好了，那其实一般观众其实还蛮喜欢的啦。
就是爽片很 OK 啦，对啊。嗯、
然后啊，我先讲一下我大概的感想好了，因为我后来在想说，我没有到不喜欢，是不是多少跟观影的状态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点关系？因为其实我那天
观影
状态，我那天精神蛮好的，然后前面、
嗯、
他没前面。的打斗部分比较少嘛，但是我依然还是挺专心的在看人类的戏份这样、
嗯。
然后我想说的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想法不太一样，好像是在于人类的戏份上，因为我并不觉得这部片它只把人类当工具人，或者是说人类只是配角，因为我觉得跟前几集比起来，它这一集其实讲蛮多人类那一段支线，它甚至还带到说那个小女孩找到了她的部落之类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类不会说很无聊、啊、然后、
嗯、
我一开始会以为说啊，前面好像打斗比较少，那以我的个性我应该要说，干来看这种片就不是要看人类的剧情啊，就是想办法让我看他们两个打架就好了。可是我后来居然不会有这个想法、欸、
是。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多少算是有投入在他们人类在探险的过程，其实我觉得、
哦、你把自己带入了，你也想要找到那个真相
啊？对，可能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有趣的。
嗯、
其实我觉得前半段比较像是在看《神鬼传奇》或者是《国家宝藏》这种电影，或者是《秘境探险》
嗯，
对吧？就像可能之前的一些冒险片，就会讲说一群人可能到了金字塔之后，然后第一层会遇到什么机关，然后第二层又会遇到什么关卡，然后第三层又会看到什么幻象。就是他会一步一步的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前面看到他们那群人类在探索那个地心的时候，其实是有引起我的那个好奇心，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挺神秘的。然后他也的确有一直放出一些新的东西给我看，所以其实我前面看的时候不太会觉得无聊。我会去讲这段是因为我哥看完他跟我说他看到睡着，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蛮多观众可能会想法跟我哥差不多，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剧情真的蛮无聊，但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就是前面的时候我还蛮喜欢跟着那一群人一起在探险的那个过程，就是有一种正在冒险的感觉了。然后我比较喜欢这一集也是因为说我觉得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讲剧情，你有发现说他们三条支线都是有进展的，不会有拖泥带水，像人类他们一开始、
嗯、
哦，可能发现了一些事情之后进入到地心，然后地心里面又发现说哦，地心里面还有一个新的世界，然后最后又带到说这个小女孩、
嗯、
她其实正在找寻她失去的亲人，然后才发现说哦、
嗯，
有一整个部落待在那里。 那另一条支线是金刚、嗯、他因为
他要找他的主人。
好笑的事情是他前面因为牙齿受伤了，他需要医疗。
哦，对对对，蛮可爱的那边。
他先跑上来做了看一下牙医，
牙医手术，对。
然后做完之后他就回去了。然后接下来你也
是看到、啊、他做那个根管治疗。
哦，对，而且还蛮痛的，那感觉蛮痛的。
对、啊，
因为他牙齿太大颗了，其实那边看起来蛮有趣的。那金刚是不是也一样？他是在探索。然后，嗯，我其实看完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个小女孩跟金刚其实都是同一种人，因为金刚他已经觉得说、嗯，这个世界上好像他是仅存的最后一只金刚，他不知道他剩下的家人在哪里，所以他前面有说他其实是孤单的。那，嗯，你在看着他去探索那个地心，然后又发现地心里面新的世界之后，他跟小女孩一样，居然找到了属于自己消失的家里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因为其实金刚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是有在过关卡的，就比如说第一关是、嗯、哦，先遇到了一个小行星，结果后来被围殴。那后来之后他又进入到一个洞穴，然后居然看到说哦，居然就是星星那边是有文明存在的，居然是有劳动阶级、嗯，然后他们上面是有老大的这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金刚他那边也是一直有在进展的。那嗯，刚刚有提到说哦，这部片有一个特色是。那一群金刚，不要说金刚，这部电影所有的怪兽好像稍微有点拟人化。那我觉得它有点拟人化这件事情，对于某些观众来说是很出戏，但是对某些观众来说，其实还蛮感性的。
嗯，
因为我觉得我是有被感动到的啦，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看到金刚他们，对导演将他们拟人化了，所以。我看到他们在互动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跟人类很像。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毕竟不能说话，嗯，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让观众理解他们现在的情绪。
哦，对啊，
对啊，例如说像那个金刚，他不是牙齿做过手术吗？嗯，然后他不是就被那个刀疤笑吗？
对啊，
就是就可以从他们的互动知道说，哦，原来他在就是取笑说，哦，你这牙齿怎么这样子？嗯。对啊、
但其实我
就可以从肢体互动上知道他们的想法。
我会喜欢他拟人化的部分，就是在于说，他们完全不讲台词，全部都是用画面去带给你看那些情绪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身为观众啊，常常在看到那些动作、肢体语言的时候，虽然你不可能直接翻译他讲了什么，但是你就是内心可以大概感觉出来金刚他现在讲了什么。对吧、或者是除了金刚之外的那些怪兽，虽然他们都不是讲就是台词出来，都是用动作表达或者是比手画脚、但是你观众也大概知道猜得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感张力反而还比较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拟人化这部分有点出戏、但我觉得有时候我感受到的情感还蛮多的，因为我这是不需要看台词然后去解读他们那一些人是什么意思。然后有一个地方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金刚他第一次被围殴的时候，他就是在跟某一只猩猩打架，就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差点掉下去，然后当那个猩猩、
他救了他是不是，然后后来第二次他要把他推下去，
因为他先救了他之后，结果后来金刚被背叛，然后金刚又把他推下去、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要是会有一个疑问说，所以导演这时候是想要告诉我说猩猩是不能信任的吗？就他是想要
没有我觉得他可是想表达就是金刚他的个性吧，
金刚的个性
就是你如果对你如果对他好就对他好，但是如果你在背后刺他一刀的话他也不会善罢甘休，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导演是想要表达说金刚他不一样的地方，他很善良这件事情，
没有，也不是他很善良，是他不会想要怎么讲、就是
他是没有恶意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要来弄我，我就不会弄你这样。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后来我其实那时候跟我朋友讨论的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解读。他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一段导演是想要跟你讲说，这一群猩猩，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是背后。有一个老大跟有一个社会的枷锁在，所以那一群猩猩才会变坏、因为其实你可能一开始前面在看的时候有点不以为然，说为什么那一群猩猩都是充满恶意，但 但是你是到后面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已经有一个体制在。那也就是说，如果这群猩猩他们不听老大的话，他们是会被惩罚的。所以这也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一开始那个小猩猩他会想要去害死金刚，因为其实他们的脑袋已经被洗脑，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要服从，然后如果你出包了或是有事情没做好，那你就死定了。因为他上面有一次有老大在
讲。我知道，有种把狼的囡仔洗白掉那种感觉。就是反正别人家的事情，就是我只要顾好自己就好，我不需要管别人。
对，可是用这个谚语形容好像也不太适合，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是有一种害怕，就是会他们不希望事情出包，然后会对很多事情没有信任感，因为他们已经在那种劳动阶级跟统治的社会里面待太久，所以他们多半会失去自信或是主导权。也就是说他们会尽可能去服务上面的人这样，所以当他们看到金刚有来，他们看到金刚来就认为他是外来者，那他们会想要想办法把他处死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是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啦，这样要这样解释也是可以啊，只是我就会提个疑问说，当初我看到金刚做了那个动作之后，我会有这个疑问这样子。但是也当然我觉得导演可能很常会想要去透过拟人化的方式告诉你说，哦，其实这些金刚多少就像是人类的人性一样，你看现在人你会觉得人性很丑陋嘛，然后是否那些猩猩其实也是一样，就是都有都有温情冷暖跟感情在里面。对，然后当然也会背叛，他们也是会背叛，他们也是会愤怒，然后他们也是会耍贱招，然后他们也是会做出一些很感人的动作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觉得
等一下，就是他刚刚不是有很多 网友说那个什么刀疤太瘦小吗？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我觉得那个比例上的确是会有点问题，因为我当初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还以为刀疤他的体积是比金刚还要大个十倍之类的。
没有，我当初我是在看，我好像没有看预告，然后我在看他们就形容那个刀疤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个刀疤是有多可怕。就我想说他至少要比，好了，就算不要比金刚更大更壮，那应该要跟他平起平坐吧。
是啊，因为我
结果，对啊，结果那个刀疤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就觉得说哇，他好像很弱，但是他就是可能他本身有掌握一些权力跟武器，所以就是才让他这么强这样。
对啦，因为其实我有听别人在靠背这一点，就是觉得反派在这部片里面有点太烂，就是会觉得说反派不够强这样。
对啊。
然后我想要再讲一下，就是第三条支线就是哥吉拉那边嘛，那我反而就觉得说其实这部片哥吉拉他比较像是配角，就是
你知道那个哥吉拉躺在那个罗马竞技场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猫。
对啊，就导演故意的、啊，
很像猫哎、欸，就是就窝在一个那个睡觉的地方。
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哥吉拉第一集，就是
有啊，
就两只木头嘛那个。但说实在，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第一集的风格，就虽然都黑黑暗暗，好像很黑暗这样，但是它整部电影带出来的气氛非常严肃，就是你不会有觉得想要笑场或是怎么样，因为它好像是在跟你讲一个非常重要然后很沉重的议题。可是因为到后面我觉得哥吉拉他已经变成是就是非常大众取向的娱乐爆米花电影，所以他会尽可能加入很多笑点或是幽默感在里面。
而且你看到那个什么意大利又被破坏的时候，就想说哇，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常被破坏。
对，但是我就觉得哥吉拉在这部片里面他的支线就很单薄，因为其实讲难听点啊，哥吉拉他前面就是一开始在睡觉，然后发现有敌人之后，他试图要获取更大的力量，然后
他不是被唤醒的吗？
没有，他那时候就是有意识到说有一个威胁在，所以他就醒了，我记得是这样子吧。我两个礼拜看了，我有点忘记了。
他不是被那个什么部落叫醒的吗？
好，都可以，
不是，
反正他的剧
情
就是这样而已。
总之他醒来，总之他醒过来。
我没有，我现在表达的剧情就是。我现在表达重点就是哥吉拉的剧情就这样子而已，我已经讲不出更多哥吉拉的剧情，所以你就知道哥吉拉剧情有多单薄嘛。 或者是你也可以帮我补充一下，我有没有没有讲到各家的剧情？因为我印象中真的他就是
他就是醒醒睡睡，然后去
打敌人，主要
要
获取力量，
对，获取能量，然后又睡觉，对，然后又出来打架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哥吉拉在这部片就很配角。可是
那所以这部片是要改成金刚与哥吉拉？
嗯，要这么说也是没有错，
因为这次金刚的戏份好像比较多吼，
蛮多。在金刚的戏份上面，哥吉拉很少。
对啊，
可是你又想了一下，好像又觉得这样也不是说不行，因为其实导演他有选择权，可以去讲更多不是哥吉拉的支线，是在于说前面好几集已经讲很多哥吉拉的东西，
嗯，
就是有关于哥吉拉的人设，其实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就是、
对啦，因为他这一集是在讲地心的故事嘛，那地心的主要的那个。负责的角色就是金刚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情有可原啊。对啊，
就是你自己想，前面有哥吉拉一、哥吉拉二、怪兽之王，然后哥吉拉大战金刚，就是、其实他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讲哥吉拉的人设。那如果你这一集如果全部都是在讲哥吉拉的话，其实可能他也只会跟你讲很像的东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所以他当然可以花更多的篇幅去讲除了哥吉拉以外的事情。所以、可能后面就算真的开始进入到剧情的重点的时候，开始在讲小女孩的部落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然后金刚他遭遇到的冒险，他遇到的困难大概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好，我现在就是大概讲一下这三条支线都是这个样子嘛、那
好，
是不是也的确这一集他的剧情比较丰富一点，可能跟前几集比起来我会这样觉得，就我不会去批评说好像人类真的就只是纯粹工具或是怎么样，因为前面几集我觉得那个人类才叫做真正的工具，就是也不会有任何情感、那说实在我觉得他这一集导演有试图加入一些情感的东西进去，然后我有被感动到，像比如
说那个跟小女孩的那个他们之间的那个亲情吗？
对啊，
没有血缘的亲情。
对啊，我不知道其他是不是大部分观众比较觉得这不是重点、但是我自己是有被感动到，因为你自己想他到最后面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花更很足够的时间去跟你讲女主角他对于小女孩之间的情感是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他们不是有比那个手语、
对，
然后我可以感觉出来女主角她很害怕失去那个小女孩，因为她完全把她当成是自己的亲生女
儿
在看待，但是他到后面的时候，他有一个内心冲突，他是在讲说，他找到了属于他真正的家人，
他要让他留，他觉得他留下来会比较好。
那当然，他要去跟着他真正的母亲啊，所以他会觉得说，他有一个恐惧感，是他总有一天一定会失去这个小女孩。
是，
结果到最后面的结局是，小女孩居然跟他说：“你在想什么啊？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啊。”然后当我看到那个情感互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哇，这其实还挺感人的啊。”就是如果你要以一个怪兽片的标准去看人类的戏份，我觉得他这样讲就已经够了。如果对啊，因为你自己看前几期，他哪来跟你讲什么感动不感动这种东西啊？就其实也没什么情感啊。但我觉得这集的情感其实就蛮多的。然后像包括金刚跟小星星有一些互动，我也觉得有几个地方在情感上我有被感动到，因为像他可能一开始进入到他们的世界的时候，他不是看到好像有一个小星星的爸爸嘛，就是那时候眼睁睁看到他被刀疤王欺负，然后、
不确定是爸爸，但是可能是对小星星来说很重要的人吧。
对，然后你
这样理解，
我可以感觉到其实金刚是在同情他，而且他还会去出手去帮他的忙，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刀疤王直接把那个星星给杀死。
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情感层面的东西啊，对啊，啊到最后好了，我想喷一下，就是我其实对于那个会吐冰的那个怪兽有很大的不满，是在于他的那个 CG 感太强，就是他看起来很卡通，你有这样觉得吗？就是他的 3D 建模方式，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后面有几只出来那种怪物啊，我就觉得很像神奇宝贝。
哦，对对，你要这样
讲神奇宝贝，暴露年龄像宝可梦，
讲神宝也可以，对，因为我就觉得他，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一点啊，就是他前面不是有讲说那个会吐冰的那个神兽，他的等级其实跟哥吉拉差不多。
哥吉拉，对啊，我还想说是什么色尾版的哥吉拉嘛，就是冰冻版的。
对啊。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光看到他那个模样，我不觉得他有很凶猛。然后，
而且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那个刀疤就是驯服了？
啊，这个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就简单剧情带过说，因为刀疤就是握着他手上的武器。
哦，好啦，对啦，他有一个武器，
他就是简单的剧情跟你讲这件事情。反正刀疤王就是可以控制那个神兽这样子。只是我想要喷的重点是说，那个神兽我从头到尾并没有对他感受到任何害怕的感觉。就是说，哇，他好强哦，他是不是很可怕什么之类的？就反而会觉得说，其实他好像也挺可爱的。然后最后你会看到金刚去摸他的下巴。
对啊，欸，怎样是小宠物是不是？
对啊，你懂吗？然后，
对啊，
我觉得刀疤王可能让各位不觉得他很强，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你会认为说他会获得力量，其实是因为他有那个神兽。当他失去那个神兽之后，
啊，
你就觉得刀疤王很好欺负。
对啊，
对啊，就是这，我觉得这也是设定上的问题。
刀疤王最后怎么挂啦？
哈？刀疤王最后怎么挂？就是那个他不是那个控制他的那个遥控器，好了，不要讲遥控器啊，就是他控制他的那个东西不是掉到地板上吗？然后后来他被破坏，然后我记得被哥吉拉破坏，然后他就失去控制权了。
哦，想起来了 ，OK，
对，
好，
我两个礼拜前看的。
你就知道我多就是不在乎这部片的，就是我其实就是进去看他们打来打去这样。
但好啦，其实我再讲一下，你这个心态才是对的啦。
哦，
就是，
真的吗？
我刚讲了很多有的没有的那些废话，说什么啊，可能人类也有情感层面啊，然后金刚也有啊，然后什么什么，这其实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看这部片就是要爽的，反正你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打架就好了。啊，只
是
说是可能我自己去就是想了一些微博的东西这样。
嗯，
对，好，我只是讲说我可能对于这部片我会觉得比前几期比较喜欢的原因大概是在这里。但
因为你知道，坦白说我已经忘记前几期的那个在演什么。對啊，
那你就知道说前几集是多没剧情。可是我很喜欢哥吉拉这个系列啊，不管是怪兽之王还是哥吉拉大战金刚，欸，我前两集都有去二刷，欸，你就知道我多享受就是看那个互相在破坏然后在打架那个快感。其实我觉得看爽片就是应该要这
样，有啦，他是有爽到啦，对啦，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有达到这个目的，这部片就已经是成功。
对啊，他的价值就有那个。
然后那个我最后想要讲一下，就是我看完就是这部片之后啊，我现在可以非常断定的说，我这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挑食的行为，就是有一个东西我个人特别不爱，就是我发现我非常不喜欢丑角，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有，
啊，你不喜欢那个黑人吗？
对，我觉得你应该有发现啊，就是以现代的商业娱乐电影来讲，就是如果你的娱乐性要够，然后如果你又要票房够高，那你是不是要加入幽默的元素在里面，这样可以增加一点票房出来，那势必得就是加一些丑角进去，所以你会发现说，哦，像漫威电影，或是有一些超级英雄电影，或是有一些这就是像这种哥吉拉这种爽片，他们通常会加一个丑角进去，就是
要有一个负责耍白痴的啦。
对对，负责耍白痴。然后我不知道你那个影厅在看的时候，大家是否觉得那个黑人很好笑？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每个人喜好的，
对对对，所以我刚刚说这是我挑食的一部分，这样子，就是我现在可以很笃定说，我之后不会再批评，就是有关于不好笑这件事情。可能一方面我看电影也不是那么喜欢看喜剧片，然后二方面是我很不喜欢丑角的存在，就是刻意搞笑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好像多少可以提到说，为什么我这么不喜欢看国片？就国片好像，
有一些太特别的那种，
就是
故意出来搞笑，
其实挺多的啦。然后
对啊，
演技可能很浮夸之类，就是希望说可以让你觉得好笑啊。比如说这样举例一下，像九把刀哈，里面应该就蛮多类似这种角色的嘛，对对。然后可能有一些观众看的是其实觉得说蛮开心的，然后也觉得蛮好笑这样。但是我个人就是挑食的部分，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丑角存在， 就不管是哪一部电影都是，所以我对这
可以
对那个黑人，或者是我只是顺带讲一下，可能我对其他的电影，然后有像黑人这种搞负责搞笑角色，我自己比较没什么感觉这样。对啊，
了解。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我已经讲完了。
嗯，
结果反而好像打斗部分我好像讲的比较少，因为打斗部分没什么好讲，主要就是看他们就是有没有爽，
看他们互殴啊。哦，有了，还有一个比较帅的，啊，就是那个金刚他装了那个新的那个手臂。
哦哦哦，
有啊，那
还
蛮帅的。
你有去看大葱吗？
没有，还没。
哦，你他妈刚当机哦！
我看，因为我看一半，所以我在想说我要回答说我看的还是说
我
没看。我
觉得他讲那个手套有一点讲的还挺好的。他喷，
哦，真的吗？
他喷他讲说啊，这个怎么这么刚好？就是去做
他的 size。
对，不是那个是金刚的右手吧？我记得他是哪一只手受伤？
右手
是右手吗？啊，那个大虫他就喷他说，那如果运气不好，金刚是左手受伤，那你们前面努力那么久不就白费了吗？他讲的还挺有道理的。
对耶，
就是不是应该这个编剧上还是要再更扎实一点，就是
可能他有一副这样子，
就是你要写个一个设定进去，是说他们一定有办法做出哥吉拉受伤的那一只手这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只有大葱会去在意这个，其他一般观众其实不会这么 care 啦。
我是没想到啦。
对啊，我也是没想到，因为其实像这种很没有逻辑的电影，你硬要喷它的话，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喷的，啊。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要带着一个逻辑的思维去看的话，就其实太多地方不合理了。对啊。
但我也想。
有很大声吗？
啊，还好，没听到。
嗯，好。
哦，有，现在听到了，那挺大声。
嘿，救人要紧啊！对。他去救金刚了。
好，我最后是想要帮观众讲一下话，就是可能有某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前面很无聊，看到睡着。我是支持这个论点的，因为的确，他前面打斗部分比较少。我发现好像前面真的有打斗，也都很短。像比如说哥吉拉，他突然跑到一个新的国家，然后去打了一个新的怪物，然后接下来就是都看人在讲话。然后就是都是在看金刚在那边冒险，对，所以可能前面会比较无聊一点，但是后半段我觉得打斗的那个分量还是够的，是吃的饱。
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从进到人类进到地心那边开始，就是慢慢开始精彩。
可是说实在，因为如果你对于人类那条支线他讲的那些东西，那个部落那个族群，你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的话，其实他。那个剧情支线讲的再好，你也会想睡觉。
是这样没错
啊。对啊，那只是说我好像觉得说导演他讲的还挺有趣的啊，就是一直在发现一个新的文化，然后会让我一直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顺便了解一下小女孩她的就是那个部落到底是怎样，有点像是阿凡达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刚开始不认识阿凡达这个族群，然后他会开始慢慢让你知道说他们的文明大概是怎么样这样子。但是说实话，那个小女孩的角色的刻画也是很扁平，就是他并没有他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讲那个小女孩的过程，对，就只能比较表面上去讲而已。所以其实你要说他角色刻画的很好吗？没有啊，其实说实在，那些角色也都是很扁平，不是很厉害。
他那时候他们进到那个部落的时候，他们不是互相沟通是用那种心电感应沟通吗？
对啊。
我本来想说他们会不会用一招是说什么让他们喝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可以暂时听得懂他们的语言。
该不会是生命之水吧？靠北
之类的，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他们喝一个东西就可以，就是可以暂时就是可以心灵沟通这样。
哦，
结果没有。
我那时候是没想到这个，我只是觉得说这一群是高等文明这样。
我想说这样比较方便那个演出嘛。
然后那个我还想讲一下导演他的那个镜头语言。我觉得有可缺可点，就是像我很喜欢他在表现摩斯拉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拍出说摩斯拉他是一个神圣的女王降临在这个世上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的确也觉得说他有拍出那个女王很神圣的那个感觉，就摩斯拉一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视觉效果真的是表现得很好，对，我喜欢 他在带摩斯拉出现的时候，然后呢，我觉得他镜头语言表现不好的地方是在于说，他后半段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他有时候要故意带出说小女孩登场的那一瞬间，然后撒了很强的耶稣光在他背后，然后小女孩慢慢的走出来，我其实很笑场。
为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弄得很浮夸吗？还是怎么样？就是
你说，就是真的很像天使下凡这样啊？
就是那个小女孩有点像观世音菩萨，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有如神仙仙女，然后慢慢的浮出来，走到哥吉拉面前。因为我记得像有一个地方不就是哥吉拉跟金刚互相干架，然后小女孩带着摩斯拉出现去找哥吉拉那一段。
对，
也就是他那种出现方式会让我觉得有点笑场。然后他这个表现方式好像也不止一次吧，就后面好像也是有一次他跟摩斯拉一起出现的时候，然后搭配那个慢动作，会觉得有点出戏。就是虽然说我知道导演是想要表达，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很厉害，然后有如女神的人，就是直接进来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他那个表达方式在影像上面的呈现，也许可以再想一下。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有没有可以再想一个更自然的表现方式之类的？对啊，你还有想要补充什么吗？
没有哎、欸，这部我真的觉得还好。
好，那就这样吧。
我自己啦，就是当一个单纯的爽片看。
它有续集，我还是一定会去看。
会啦，应该就是还会去看看一下，对吧、啊？毕竟它这个世界观也是蛮庞大的嘛，就是哥吉拉宇宙。
哦，对啊。
啊，他要讲，他可以很多都可以讲。他现在他不是说什么地心什么，他们现在只什么开发了什么5%还多少？
哦，对啊，他们那个脑洞越开越大了。
对啊，所以他就是可以继续细讲说，哦，可能地心就是更深入啊，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怪物啊、文明啊之类的。
嗯，
对啊。
就主要我们对于哥吉拉的期待，就都是说，哦，后面的续集我又可以看到哪几只怪物可以互相打架这样。
嗯，
可能像。最近几集都是两个怪物打一个怪物嘛，上集是，然后这一集是两个打两个。那续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复仇者联盟，然后美国队长英雄内战，就是哥吉拉领军，然后去打着敌人领军，然后实打实。
但是我突然有个疑问说，所以哥吉拉到底是正派的还是？
他没有正派或不正派啊！他妈谁机车声这么大声啊？
你那边的
哥吉拉他没有说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我蛮不专业的，所以那个我需要请网友帮我补充一下。哦、我的理解是
哥吉拉达人那样子。
我的理解是说，哥吉拉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守护地球，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他也不是在保护人类，他是在保护地球。然后呢？
哦，
只要有谁威胁到哥吉拉，让哥吉拉知道说，哦，原来我不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你就完蛋了。就是哥吉拉的原则是、
okay ，
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是王，所以你只要敢挑战我的权威，嗯、我一定杀死你。然后、
okay ，
我目前的理解就是这两点：他是负责保护地球、嗯，然后他不能有人挑战他的权威。我理解就这样而已。
嗯，
好，就看有没有网友可以再帮我补充一下了。
对啊，非常需要。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子吧，我们已经讲完了。
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五星评分下，留下你的留言，分享出去，让大家都可以一起下班看电影哦。那我们就下周四下班见，大家拜拜。